好的，好，我们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先把昨天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创世纪第20章啊，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那里是希伯伦啊，从那里向南地迁去，然后呢，迁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啊。那么昨天跟大家讲啊，迁到。基拉尔这个地方是非常特殊的，它在现在加沙地方是非利士人的领地。那么基拉尔呢，它就是在迦南地的边界上啊，它是在迦南地的边界上，是在迦南地的边界线上的地方。所以这就意味着亚伯拉罕再往南去一步，再往南就往埃及的方向，再往南去一步，他就会要离开应许之地。好，那么。亚伯拉罕之所以要往基拉尔去迁去，这是因为前面啊，可能啊，当然从圣经没有明确讲，但从上下文来说，非常有可能是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所造成的。那时候的地方可能有一些饥荒之类的啊，肯定是亚伯拉罕遇到了难处啊。这里我顺便稍微更正一下，在上周的哪一次的灵修当中，我讲错了一点。上次在讲到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我说神那个时候只是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2个城市，这是错误的啊。对，当时有人在留言板上就有人指出经文《生命记》啊，讲得很清楚，神是审判了平原诸城，那平原诸城有4个城市，有索多玛，有俄摩拉，然后有洗扁和那个亚玛。好，所以我当时讲这个是错误的啊。然后呢，后来呢，我去重新查考了一下圣经，所以这里也稍微跟你们补充一点啊。实际上，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神是要审判5个城市，哪5个城市呢？是索多玛、俄摩拉，然后洗扁、亚玛，最后一个是比拉。那么这5个城市恰恰就是啊。前面4王打5王的那5个王所在的地方，啊，所以在创世纪第14章，4王打5王，他们所打的那个5国的联盟，就是以索多玛王为首的那5国啊，那可能就是5个城市，这是一种部落联盟啊，这种部落，这当时的这种城市都不是国家，是一种部落联盟，啊，当然以索多玛为首的，索多玛为首，好。那么，为什么从上下文来说，他就是来攻打的这5个城市呢？而第五个，但是实际上，生命之说当时平原诸城被毁灭的是4个啊，为什么很有可能是5个呢？因为最后一个比拉没有被毁灭的，就是说，而比拉之所以没有被毁灭，回到创世纪，天使对罗德所说的话啊，天使本来让罗德往山上跑，这是因为平原诸城有5个城市要被毁灭。而罗德不愿意往山上跑，罗德就指了那个索尔最小的城市去啊，然后天使就说：“好的，那我也不毁灭那城。”所以从上下文来看呢，其实天使执行的任务是要毁灭5个城，而这5个城呢，恰恰是五王的一个联盟。那么从这个角度，如果再去重新回过去解释四王打五王，可能他有更深的属灵感。当时神。所以这场战争啊，四王打五王，它有更深的属灵含义。当然，从世上的国度来说，四王并不比五王好，他们只是为了争名夺利啊，只是为了一个权力之争，一个权力的秩序，是因为五王背叛四王。但是四王打五王，这本身上帝允许发生，是对这个5国的一个警告。然后一直到神要来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是因为他们罪孽甚重啊，罪孽已经甚重。好，这个稍微做一个更正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当中，亚伯拉罕就迁居到基拉尔。那他迁居到基拉尔之后，亚伯拉罕第二次称呼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然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差人呢把撒拉就娶了。好，然后我在昨天的正道当中呢，我详细让大家去对比创世纪20章和创世纪十二章啊，神是。2次，在第一次啊，亚伯兰啊，让他的妻子被掳埃及之后啊， 好像是非常一样的，好像是同样都是亚伯兰的软弱，同样是他们的，他将自己的妻子被掳在险境当中，被世界的王被掳啊，但是神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昨天呢，我让你们放在一个重点当中，可以看到神在对待这件事情上是不一样的，然后亚比米勒最后的一个结局跟法老是不一样的。而从上下文来说呢，昨天还有时间关系啊，从上下文来说，不仅要对比亚比米勒与法老。其实，因为上文刚刚谈到罗德，其实你也可以对比罗德跟亚比米勒也是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你再来看啊，刚才我们读的20章的经文，在亚比米勒将撒拉娶了去之后，神开始介入，而神的介入的手不是仅仅降在给亚比米勒全家，而是在梦中意象当中介入。对亚比米勒说话啊，所以神的介入，真正的恩典的临到，都是借着他的话语，都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更新的。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在异梦当中啊，在一个异梦当中，所以什么叫异象，什么叫异梦，我在那之前也讲过了，神在异梦和异象当中，他对亚比米勒说话。指出亚比米勒的罪，并且指出亚比米勒之所以要死，是因为亚比米勒得罪了神。好，这是很关键的点，指出他是要死了，而他之所以要死，是因为亚比米勒得罪了神。啊，那么当然亚比米勒觉得自己非常的冤枉。第一啊，他所得到的信息，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撒拉都称呼自己是兄妹的关系。这里我稍微再次更正一下啊，当你们啊，我不是要更正一下，再次提醒一下，当你们读到亚伯拉罕的这2次经历的时候，切记不要把重点放在亚伯拉罕撒谎这件事，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在于亚伯拉罕2次软弱，2次撒谎。这是一种解经的倾向是不对的。那么第二种解经的倾向呢，是认为亚伯拉罕也没有撒谎，撒拉本身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子。这两种解经的倾向都已经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圣经在这里之所以要讲2次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软弱，根本不是在于亚伯拉罕撒谎不撒谎的问题。那么也不需要去界定亚伯拉罕的行为到底是撒谎还是不是撒谎。知道吗？因为好像撒拉是他的妹子，但是一定要明白，撒拉在这里最重要的身份，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是将来应许之子的母亲。所以在这一段啊，这一段的属灵含义，要明白这一段的属灵含义，必须要放在整本圣经的框架当中。这就是我昨天主日最后应用跟你们讲，这是极其重要的。好，所以亚比米勒觉得自己是。新政守节的做这件事情是新政守节的，那么这当然是这个时候亚比米勒的看见，但是实际上哪怕亚伯拉罕与撒拉真的是兄妹，真的是兄妹，他们真的不是夫妻，亚比米勒这件事情就新政守节吗？当然不是新政守节，他抢了人家的妹子。所以亚比米勒所做的事情，仍然是在外邦人的罪恶的这种秩序当中去行的。亚比米勒所做的事情，仍然是没有敬畏神。所以亚比米勒他的一个改变，就是原来是凭己意去做，我有权利，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去做？我有需要，为什么不能这么去做？然后改变到亚比米勒惧怕神啊，这是亚比米勒临到被上帝的恩典临到之后的一个变化啊。所以神就在梦中给了亚比米勒一个带领啊，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样做啊，不是说你现在做错了，关键是你要怎么样做啊。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这就是传讲福音。传讲福音不仅是要说我们是要死的，并且是得罪神的，关键是你要怎么样做，你要怎么样悔改，信靠他。在第七节，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在我们现在的新约的那个语境当中去传讲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要为你祷告，要为你舍命。 你才能成功。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上帝在梦中出手，他不仅制止了这件事情，不仅制止了因着亚伯拉罕的软弱犯罪，所导致的严重的结果，不仅让亚比米勒好像是能够悔改啊，恩典临到亚比米勒，更加重要的是，就是我昨天讲的整个的属灵含义，这是一场征战的，这是揭示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最重要的核心的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度，就这个是一个透镜，可以直接指出这个属灵战争的本质。属灵战争的本质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与魔鬼和他的世界的征战。然后，所以这一段的神在梦中介入这件事情，就告诉给我们什么？这场征战的结局早就已经定了。这场征战的结局不是靠着我们来得胜的，是靠着神的介入来得胜的。而这个神的介入，在这里，神在异梦当中对亚比米勒的介入，直接导向的将来这场征战要得胜的介入，就是他的儿子，真的道，真的道成肉身的介入，道成肉身的介入，道成肉身的复活，然后死里复活，然后将来再来，这个我待会会在启示录经文当中再给你们看到啊。所以你要从，所以我刚才讲了，神确实是介入，神介入亲自出手去制止了亚伯拉罕，神介入亲自出手去，好像是恩典临到了亚比米勒，让亚比米勒悔改，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因为亚伯拉罕也好，亚比米勒也好，撒拉也好，撒谎也好，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一个更加本质的属灵征战的表象，知道吗？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只是这场属灵征战的表面上的他们的对垒，但是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基督与魔鬼，基督带领他的教会，魔鬼率领他所控制的事。世界诸王，世界的整个的权势，而这场征战是整个圣经的主旋律。而在这场征战当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决定这场战争最关键的因素是神的道的介入，神的基督的介入，听懂吗？我再讲一遍啊，这段经文你们在解经、你们在读经、在领默想的时候。不是仅仅把它放在哦，亚伯拉罕是软弱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像亚伯拉罕软弱一样啊。如果我今天可以完全讲一个根本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讲道给你们听，凡是把这段经文，凡是把圣经当中的经文不以基督为中心去解释都是错的，只是有的是错的，甚至更加离谱一点，有的是错的，是不是啊？那个怎么讲啊？就是不是特别走得远，偏离而已。如果我今天讲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啊，也不讲灵恩啊这之类的偏的特别偏的教会，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只是跟你们讲亚伯拉罕撒谎了、软弱了，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啊，亚伯拉罕在哪里不信靠神，我们应该更加信心靠神。但是这样的一种解释都已经偏离了这个真正的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核心。明白吗？这个属灵征战的核心，我再讲一遍：从人犯罪开始，其实在蛇进到伊甸园攻击夏娃开始，就是魔鬼世界与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征战。这场征战一直要到最后才能结束。好，所以在这里，神的灵在啊，上帝的灵在，上帝在异梦当中对亚比米勒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8到16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就将这些事情呢跟众臣仆说了。然后亚比米勒承认，我和我国里的人都陷在大罪里，我和我国里的人都陷在大罪里，都要死。反之，就如同神怜悯挪亚，救出挪亚一家一样，这本身都是相对应的。就神的怜悯会临到他和。会临到他和所有属他的人，包括割礼啊，为什么在以色列家所寄居的，凡是属他的人，他们也可以受割礼。然后逾越节的羊羔，出埃及记12章讲到逾越节羊羔的条例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都要去注意上帝的这些旨意，它本身都是共通的，都是一致的。同样在这里， 亚比米勒和他的全家都已经得罪了神，并且现在大罪，现在死亡当中。然后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所以核心点是什么？核心点就是到底惧不惧怕神，到底敬不敬畏神，就是。这就是前面三天那个教育的讲座跟你们讲的，教育的核心也好，基督化、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好，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是以谁为你的主，以谁为你的王？你敬畏谁，惧怕谁，敬拜谁，谁就是你的主，谁就是你的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每当你遇到选择的时候，一定有两种声音在你心里面，你要么晃，要么往左，要么往右，而往左就一定。追根结底就是听从的是谁，往右又是追根结底听从的是谁。那这两者都不是在方法上，都不是在方向上的这种选择当中二选一，而是在你到底是敬拜谁，谁是你生命的主宰当中去二选一。所以后面14节、16节，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悔改，不仅悔改，将撒拉归还他，请亚伯拉罕为自己祷告，而且亚比米勒是有行动的，是有爱的行动的。我们看到，将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给撒拉1000银子作为撒拉在众人面前遮羞的。最后当然亚伯拉罕祷告神。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上帝再次将他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成就，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众人的主。神并且要不仅要赐福给他，亚伯拉罕还要成为众人的主。好，到这里呢，我是把整个这一段的经文，从文艺经义当中呢，跟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如果只讲到这里啊，我们还是没有揭示里面真正的属灵的本质的，所以我后面一定要加整个的应用。所以在昨天呢，跟你们讲了后面整个的它的一个实质啊，就是撒拉两次被掳，利百加也被丈夫出卖，这些事情的后面的本质就是展示了这场征战到底是怎么样来征战。所以仇敌之所以要进攻世界的王之所以要强暴撒拉，强暴利百加，与后面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反反复复的被摩押人、被米甸人、被迦南人各种各样的，这不是战场上的征战，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讲吗？仇敌对他的教会、对基督的逼迫，从来都不是仅仅凭刀剑。不是的，他最重要的是那种属灵上的征战，就是让你与他们一同行营。所以为什么在生命记啊，要不断的讲，摩西要不断的讲，你们进了迦南地，绝对不能与他们通婚，绝对不能与他们一同行营。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与他们一同行营，而与他们一同行营，就意味着撒拉已经被强暴了，利百加已经被强暴，就意味着以色列。整个教会，他们已经与世界行淫了，所以神才要将他们被掳巴比伦。但是上帝的旨意，当你打开马太福音，看到耶稣基督仍然在降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当中，上帝的旨意这一条，他的儿子降生的这个血脉被神整个保守下来。这是何等的奇妙啊！这是就代表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的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是对基督的攻击啊，从表面上来说，祸害撒拉，祸害利百加，就是来阻断以撒、雅各的降生，实际上就是阻断创世纪所说的那女人的后裔和将来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是对基督的教会和对基督的心腹的攻击。对基督的教会和对基督的辛苦的攻击，所以以色列在旧约，整个以色列群体就是教会。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教会。这两个教会， 仇敌，这当然这两个教会是有一个演变的，是有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的。旧约的教会是建立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根基之上的，建立在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之上和摩西之约的律法之上。所以这两天通读圣经，我问你们啊，神为什么要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答案是准确的，因为你们的答案总是放在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啊，君尊的祭司啊，他们要有律法去遵行啊，以表明他们是神的百姓。为什么没有一个答案是准确？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你就要将摩西之约与亚伯拉罕之约联系在一起。好，然后在整个的，在这个是在旧约神所拣选的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而在旧约神所拣选的这个选民的这个群体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这个血脉当中生出道成肉身的基督徒，而在新约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制约，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赎买，他的教会、他的百姓。被他从这个世界当中赎买出来，并且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约基督的百姓，新约的教会，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你们就会明白了，无论是旧约的教会、新约的教会，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对教会的攻击，就是对基督的攻击，明白吗？他对教会的攻击，对以色列百姓的攻击，就是好像来阻止基督的降生，这本身就是对基督的攻击，而对基督的攻击本身就是对教会的攻击。一样的，这两个，无论是旧约的教会、新约教会，世界都要来攻击他的教会，而对这些教会的攻击，就是对基督的攻击，而对基督的逼迫，就是对教会的逼迫。世人为什么会无故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第二个原因，因为我们属于基督，因为他已经恨恶基督，所以他必定会恨恶基督里的教会。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教会是荣耀的。当我们说教会是荣耀的意思，就是指包含两个方面含义，就是教会是被献上为祭的，教会是要去殉道的，教会的整体是要去殉道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教会是被上帝所保守，教会是一个神迹，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被神所保守。这是昨天主日啊，整个的一个信息回顾到这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明白？特别是后面的那个属灵的应用啊，你如果没有对圣经一些基本的框架的认识，我相信你可能一时半会理解不了。昨天我这段时间在通读，我问了很多的问题，很多人问有没有标准答案，肯定是有一些更加接近正确的答案的，肯定是有。但是我为什么不在这个里面讲呢？因为第一个呢，也没有必要的，就是你们要学会思考，这是第一啊，你们需要自己学会思考。但是第二个呢，我也从你们给的答案当中，我也看到大部分在这个里面一起来通读圣经的，你们对圣经的了解偏差很大。昨天我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昨天我在出埃及记当中问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之后，到了13章第一节，耶和华为什么要对以色列人说，从此以后，所有凡在你们中间投生的，都是属我。这个问题，至少我所看到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完全正确，有一些还偏差很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13章神要特别对以色列百姓说，凡在你中间投生的，都是属我的？要回答准确，必须要谈到两个方面。第一，这本身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上帝应许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都是属我的。从哪里表明？割礼表明，不讲得很清楚吗？你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实行割礼？为什么要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就是告诉给你听，你从此以后你就是属于我的，你在这个约当中是属于我的。为什么你的男子到第8天要行割礼？这个割礼的含义就是你和你的后裔都是仅属于我。 这个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明白吗？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为什么要在13章这个地方要重申这件事情？因为在这个13章之前是什么背景呢？背景是他们离开了埃及，这是第一，离开了埃及。他们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原来在埃及以为自己已经成为法老的奴仆了，已经属于法老了。然后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神要重申你们是属于我的，这是第一。第二，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就意味着本来你们的长子同样要被击杀。所以我在前面问了个问题：为什么第十灾是要击杀长子？也全是回答错了，也全是回答错了。为什么一定要第十灾要击杀长子？而且不可能第十灾是其他任何灾难，必须要击杀长子，就是要告诉给以色列人听。不仅你们只回答了要告诉给埃及人听什么样的信息，而且最重要是要告诉给以色列人听什么样的信息，就是你们的长子本来也是要被击杀的，本来也是不得活的。所以整个亚伯拉罕之约就是恩典之约，而如今在你们不能活的长子面前，我宰杀了我的羔羊，献上了逾越节的羔羊，献上了将来我的儿子，所以将你的长子买赎回来。因为你的长子被买赎回来，所以十三章再次重申你的长子归我。换句话说，13章那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来告诉给你听，以色列的长子归给耶和华。基于已经在十三章这个，就是出埃及记13章，如果对应创世纪12章、15章、17章，上帝已经他的一个旨意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原来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是属于我的，因为我恩典临到了你，我白白临到，又把你拣选出来了，让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了十三章，你的恩典，你的后裔是属于我的，你的长子代表你所有后裔是属于我的，是因为我的羔羊为你死了。这经上上帝的恩典进到一个全新的角度。我凡是在通读圣经当中问到你们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好好的想一想再回答。我从来都不会问啊，我之前跟你们讲，问题只有三类：第一是不能问的问的啊，不能问的话问问的问的问题，很多都是属于神的奥秘；第二是可以问的问题。第三是值得你去认真思考的问题，值得去问的问题，值得去问的问题一定有一个特征，一定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一定可以从经义上去解读啊！因为最近我看到有很多的新人好像参加我们的领袖，前面都没有听过解经三原则，字义很重要，字义不能超过经义。第三，解读必须要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是有果实的。这三点的圣经的解经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凡是你在读圣经当中，凡是你心里面觉得有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上下文当中，仅仅在这一章的上下文当中就有答案，在其他地方，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过，在其他经卷都没有提到过，这些问题一定是细枝末节的芝麻绿豆大的问题，以后不要再去想，不要再去花费时间。如果你脑海当中对这些问题去追根刨底，只能说明你对整本圣经的概念是不清楚的，不然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什么叫做好问题？我所问给你们的问题，一定要从整本圣经去寻找答案。我问的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不然我不会选的。啊，我每天只会问你们2个、3个问题，不会超过3个的，但是一定是要介于整本圣经去理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叫基要问题。好了，在那个，在那个，什么？我看看你们留言说什么。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祝福，所以亚比米勒他的妻子们都怀孕了，再次怀孕了，因为之前没有怀孕。但是亚伯拉罕为谁祝福，并不代表他所祝福的对象就在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当中，清楚吗？这是两件事情。同样，你今天在这个以后的雅各进到埃及，雅各还要为法老祝福。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法老就已经得救了，他在基督里面了，清楚了吗？ 为什么属于神的奥秘不能问？比如三位一体不能问，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给出答案，只要叫你接受这个概念就可以了。这也是你不能理解的。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不能问，清楚吗？好，下面我说一个那个，我要那个从启示录啊，我那天跟你们讲，我要从启示录当中来跟你们讲整个的这个征战在启示录当中所对应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翻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啊，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你等一下，我再次的，再次的，刚才的那个话题，我再稍微延续一下。所以啊，因为呢，你们呢，大部分的人，我是线下根本从来没有见过面。现在灵修280几个人，你们有的人信主时间长，有的信主时间短，有的呢圣经可能读过十来遍了，有的人可能圣经就是读过一两遍、两三遍。你们对圣经的整个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而我们的教导是分层次的。如果说你觉得我每天通读题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了，这就意味着你在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其实我当然很欢迎你每天来参加灵修，主日的来听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第一个层次，你先把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三章的那个录音配给圣经通读的那个音频听。就比如我刚才讲的，以色列的为什么13章以色列的长子是归给耶和华的？你如果这个问题都回答不对，说明你连这个一个层次，就是你对整本圣经框架基本认识基本没有。所以先把那个音频认认真真的听一遍。你们不要觉得那个音频我是给小孩子听的，但是那个音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录66卷书，全部把它梳理了一遍，那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因为我看到留言板当中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你们都还属于这个层次，大部分都属于这个层次。先把这个认认真真听一遍，这个怎么得到？这个网站上没有问童工，问童工。一个呢是你们的孩子，如果参加圣经通读，我们会提供这个音频的，让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听。第二个，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参加这个圣经通读呢，你可以问童工啊，我会让童工把这个音频发给你。你们可以要听一下，这个比较长，但是呢，我是非常简短的，每三章只用十几分钟做个简要的概括。但是这是最基本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层次是你要把我们之前的灵修的内容，之前的灵修，约翰福音、更多前后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之前灵修的创世纪、出埃及记都有灵修录音，路加福音的讲道、使徒行传的讲道都是整卷整卷书的。没有听过，认认真真的听一遍，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才来跟我们现在这一轮的领啊，不然的话你是跟不上的。你要对圣经的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慢慢来的，一步步来。好，现在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是整个启示录当中对我在昨天讲道当中讲到的那个。这样一场属灵征战的本质，约翰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非常清楚的描绘啊。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角，髻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1/3，摔在地上。好。首先先讲这个龙啊，我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快讲。这个龙就是撒旦的代表撒旦，那么代表撒旦在这个龙的这段描述当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点：第一，7头10角，带着7个冠冕，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不是仅仅代表撒旦的能力，更加准确的是代表撒旦的能力是透过这个世界上的各个诸王来体现。我再讲一遍，这个不是仅仅代表撒旦是有超能力的。而是代表撒旦的能力和权柄，是透过这个世界上他所掌管的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和首领来体现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就代表撒旦还有他的属黑暗的属灵的大军。这是第二点。好，这是先讲龙的，然后讲到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带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是指谁？这个妇人从上下文来看，因为第五节。这个妇人要生一个男孩，她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个男孩毋庸置疑就是耶稣基督啊，这非常清楚，毋庸置疑。好，那么这个妇人要生出这个男孩，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十二支派，就是指整个上帝在旧约的选民。妇人就逃到旷野，这妇人逃到旷野是指妇人已经生产了耶稣基督之后，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个1260天就是后面第14节讲到的，他要飞到旷野，有个大鹰，有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够飞到旷野啊，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个地方要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这个一载、两载、半载，这个3年半的时间就是1260天，这两个是相对应的啊，在这个意象当中，它的时间是有穿插的，然后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这是指在属灵层面上的征战，发生征战。然后这个征战的结果是，这个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在下去。好，这个第九节是核心，你看第整个十二章开始讲了征战的双方。啊，龙开始来逼迫这个妇人，然后这个妇人生出儿子，然后这个儿子他将来是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是要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的，这是以致耶稣基督复活要坐在上帝的右边，然后在天上有这个征战，然后这个征战的这时候他说天上有这个征战，这个征战的结局是这个龙被摔在地上，但是龙被摔在这个地上并不代表这个龙被打入地狱。我讲一遍，并不代表这个龙被打入地狱，因为后面讲得很清楚，这个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他继续去逼迫这个妇人和他的儿子，清楚吗？好，等一下，这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被摔在地上是指什么，知道吗？这段被摔在地上的时间点是指什么？这所以天上的这个征战，米迦勒同他使者与这个龙征战，龙也同他使者征战，为什么没有得胜？为什么龙没有得胜？为什么龙失败了？不是因为米迦勒比撒旦能力更强，不是因为米迦勒比撒旦能力更强，而是耶稣基督的作为。所以这场征战的节点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很好，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为什么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因为这个权柄就是魔鬼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权能了。这个摔在地上就是魔鬼的本来假扮着这个王，想要夺权，诱惑亚当犯罪，想要来得这个权，所以龙就被摔在地上。龙被摔在地上的，这是意味着他已经被击败了。但是在这个龙被摔在地上，我待会还有一些核心经文，我待会讲。但是一到这个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继续逼迫那个妇人。好，这时候的那个妇人啊，看到没有？这时候的那个妇人已经不一样了。我再讲一遍，这时候的那个妇人就不一样了。这时候的那个妇人与前面讲的那个妇人已经发生了一个怎么讲？一个递进。前面那个妇人是代表旧约的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选民的群体，旧约的教会。但是到了13章后面的那个妇人，逼迫的那个妇人，上下文来看的那个妇人，这个妇人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妇人就代表了，因为这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之后，这里就是指现在在基督里面的他的百姓了，他的教会了。而这时候仍然要去逼迫他，而逼迫他呢，他在旷野躲避。然后神就在妇人身后，从他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走，地却帮助他。所以这场龙也是失败的，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夺。这其余的儿女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就是指新约的教会。 OK 啊，好，这两段就是，然后我现在读的这两段啊，一上一头一尾这两段，就是指这个征战的本身，魔鬼与他所掌管的世界，定攻基督与他的教会，然后非常重要的是核心中间，耶稣基督做成的事情，是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最近网啊，听得到吗？最近网络都不好，刚才又闪退了，现在听得到，OK 哈。然后你再来回到中间这一段看，第九节，大龙就是那骨蛇，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了。第十节很关键的啊，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这是非常合，这是圣经当中极其核心的经文啊。他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是核心的经文啊。好，这是核心的经文。好，我下面讲的话非常重要啊。我之前一直，我在大概2、3年以前，我之前讲的那个音频，就是到底福音是什么？这个音频应该我是在差不多3年前讲。我在3年前有负担跟你们讲，到底福音是什么？有一个很长的音频。就是我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你所领受的、所听到的福音，只是存留在一个救恩的层面、救赎的层面，你根本没有从一个国度的层面去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只说我得救了，我得救，原来是罪人，现在我得救了；原来我在黑暗当中，现在我在光明。我原来是要死的，现在我活了，就这个意思啊。原来只在一个救恩的层面，你没有在一个国度的层面，这是第一。第二。在最近一两年的灵修当中，我不断跟你们讲，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是称义，更加要行义。这其实它都是相连的，你不要只是称义，没有行义的是没有的。然后我在灵修和那不断跟你们讲，我们的信仰它不是躺平等候忍耐，只是在等候忍耐。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之所以什么都不做，因为我要等候神，不是的，你不仅要等候，还要征战。我再讲一遍，你的所信的福音不仅是得救的福音，更是国度的福音。你所得到的恩典不仅是称义，更要行义。第三，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仅仅是等候神，忍耐，等候忍耐就可以了，你更要征战。这些连接点为什么是不能分开的？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原则，在启示录当中，这节经文就非常清楚。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看到吗？国度是不能分开的，救恩到了，国度它就到了。我神的能力和他基督的权柄在哪里啊？我请问那些等候神的、一起登天教的、鸡汤教的基督徒，上帝的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在哪里？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只是救了你吗？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在哪里？什么叫做基督的全能？基督到底是谁？基督为什么要将他的权柄？为什么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要差遣你们去传讲福音？基督的能力和权柄在哪里？为什么基督徒总是想要竭力活出基督的爱？为什么我们原来活不出基督的爱，现在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爱？为什么这样的爱在我们这样一个必死的人上可以被活出来？他的能力和权柄在哪里？明白吗？这是核心，基督的。神的救恩、神的能力、国度，并他定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一切都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都已经来了。等到他将来，当然已临未临。等到他将来，他的国度、能力、权柄、救恩还要完全的彰显出来。好，然后他后面讲，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好，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了。然后11节。弟兄胜过他，就教会胜过魔鬼，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靠的是什么？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靠的是什么？整本圣经所见证的上帝美善必定要成就的旨意。所以教会就是殉道的。教会在这个地上就是被献上为祭的。但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但是他们胜过他，弟兄们胜过他。所以教会是被神所保守的。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和海是有祸的，因为将来新天新地要完全降临更新。这是这个启示录十二章，从那个创世纪开始讲女人的后裔跟神的后裔征战，一直到启示录十二章，整个这个过程就是整本圣经所启示上帝的旨意是要在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荣耀的征战、得胜的征战当中完全彰显。在这样一场征战当中，神的救恩、神的能力、权柄、他的国度都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彰显。清楚吗？我们现在都处在这样的一场征战当中。我们为什么需要灵修？需要听道，需要信道，因为我们要行道，要传道。行道传道是在听道、信道的根基之上传道。如果你没有听到真道，信的也不是真道，你所行的、你所传的也是假，很清楚，对吧？这些关联点都是非常清晰的。这就是上帝恩典临到他的百姓，一个特殊的恩典，借着他的儿子临到他的百姓，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他的一个运行的一个循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这样子啊。好，我把那个做一些补充和回顾，就相当于呢，把昨天的主的信息呢，做一个更加的完整。对，我们在平台上呢，原来是有启示录的查经的，是有一个阶段呢，我把启示录在主日的时候呢，下午做了一些查考，你们也是可以听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征战当中，教会的失败就是什么？教会的失败就是上了世界的床，就跟世界行，这就是教会的失败。那教会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这样的真理，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国度、基督的能力和权柄，这样的福音真理没有了，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种软绵绵的啊，做一个决志祷告，借一点自己好像心里的信心，就已经得到了一切的，得到一切之后，就与这个世界行淫，转身就走啊，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做一个宗教徒，守一些宗教所谓的礼仪，守一些规则，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摸，啊，好像很敬虔。其实这些东西都叫异教，这些东西呢都叫异教。他们在整个传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道本身掺水，道本身已经异化了，所以你所信的就已经开始异化了。所以我不断的强调给你们听，要做的事情是回到圣经本身，啊，圣灵一定会借着神的道来更新真的属于他自己的百姓，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好，所以你们那个我们的网站上的很多的信息呢，都是可以听的。我盼望你们中间如果凡属神的百姓，你会渴慕真道，渴慕真道，你就会要去寻求在神的真理当中去认识神啊，认识神和他的儿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网站的地址和主日和灵修的房间和密码，我们之前都提醒过的啊。不要发在各个群里面，我看到还有人在群里吧，不要发在群里面啊，是非常不安全。我们已经换了很多次了，所以不要发在群里。你们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群里都不要发。如果周围有些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想要跟他分享，可以私信发给他啊，然后也跟他介绍啊，不要去介绍，好像这个老师讲得很好。要跟他介绍说，我们要在这里寻求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房间和密码呢，以后也会定期的更换的。 就我们的房间号跟密码，无论是灵修、主日，房间号和密码，以后呢，同工们也都会定期的更换。所以呢，你们不要到时候房间密码换了之后，发现找不到了，失联了。所以灵修你要来，因为我们更换，你不会在群里面更换，一般都是在灵修早上灵修的时候更换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因为我们是在征战当中，明白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很多基督徒没有这种意识。你现在是在征战当中，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你是羊入了狼群的，这是最基本的一种，你需要学习的啊，这样的一个。使雅比米勒不能怀孕，这当然是第一，上帝的审判已经借着具体的行动临到雅比米勒，警醒他。第二，当然是这就是一个防火墙，对吧？因为撒拉被掳，这就是要告，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给亚伯拉罕听，现在这个里面其实是属灵上非常危险的，因为世界的王在进攻撒拉，就是为了要阻止以撒的降生的，就这样。然后呢？昨天的主日的信息如果没有听到的，回到网站上去听录音啊！你不要听我早上这样梳理一下，你还是要把今天昨天的主日信息要把它听下来。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灵修，星期天的主日晚上的信息全是连贯在一起的，我们中间不会间断的啊。什么叫做分身？耶稣怎么会有分身？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分身就是这些词本身就是异教的，本身就是异教的。所以你们的主日学，我在这个3天的讲课当中，我们在讲很多教会的主日学根本，怎么讲呢？掺水掺的太厉害了，掺水掺的太厉害了。你们所以孩子在学龄前，我们还是一样的，帮助他圣经通读。我之所以要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3章的这一点点的录音，就是帮助孩子从小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框架性的对圣经的一个理解。虽然比较浅显，但是他首先要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不要被很多的错误的这种什么儿童圣经啊，什么圣经绘译本啊，这种东西给他带偏了啊。婚姻双方一方因另外一方信神而想要离开，你。这个不是更多前述讲得很清楚吗？他想要离开，我们当然不是说就让他离开就离开，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向他去传讲福音，就是实在他要做出过激的行为啊，那个才那个的。对呀，所以你看看来。怎么会奶与蜜这种？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以前是根本不知道奶与蜜的。我是在前段时间知道奶与蜜之后，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那奶与蜜这种类似于用传销的方式，披着基督化基督教的一个外衣做东西，怎么会吸引弟兄姊妹的？真的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骗人的吧？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教会现在的教会的真理已经被掺水到什么地步了，或者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对圣经真的是完全不懂，才会被这东西所带走了。所以越到末世，其实魔就是怎么讲，魔鬼进攻的手段是越低端的，这个已经是非常低端的。所以你们周围如果有被这种所引诱的，一定要让他们出来啊！当然，你说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正确的话啊，对别人凭爱心讲3遍就可以，你也不用讲得多啊。讲了3遍之后，仍然执迷不悟，那就算了啊，就不用多讲。 亚比米勒对耶和华的认识至少到哪几步？第一，他知道自己得罪神；第二，他知道耶和华的审判是公正的；第三，他知道得罪神的后果是要死的；第三，第四，他知道自己需要祈求怜悯，而祈求怜悯，透过神给他的指出的道路是：第一，归正自己的行为；第二，透过亚伯拉罕的祝福。他至少已经到了这个一步了。到这个一步，说句实话，到这个一步基本上就已经入门了。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吗？我们传讲很多很多的福音，为什么福音传的是错的？你一开始全部你都没有跟别人去讲清楚罪的问题。你讲的是什么罪啊？我曾经撒过谎，我曾经犯过奸淫。你讲的都是对人的，我曾经伤害过谁？伤害过谁？偷过别人的东西，然后我心里觉得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所以现代的教会充斥着一群所谓的基督徒，根本还没有到亚比米勒的程度。他们来到教会只是来寻找健康啊，寻找心里的安慰啊，寻找方向啊，寻找意义啊，寻找幸福啊，都寻找这些东西，寻找永生啊，都寻找这些东西。根本，所以你要我刚才讲亚比米勒从这门上面，他已经达到这个层面，达到这个层面至少就已经入门了。但大部分所谓的基督徒受洗了、信主了，有没有入门？有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得罪上帝的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有没有知道我们得救是仅仅依靠、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代赎？然后我们到教会想要来得的到底是什么？之所以会被这个带偏、会被那个带偏，因为你得的东西不是上帝要赐给你的东西，你想要得的东西是世界的王要给你的东西，所以当然会跟着世界的王走了，很简单。所以你们来看，你们对比亚比米勒，你们对比亚比米勒的经历，就会看看现在你们周围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根本没有到亚比米勒对上帝的这样一种认识的程度，没有的。OK 了，好的，那个。所以这场征战是非常激烈的。这场征战是非常激烈的，真理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好像总是非常小的，但是呢，也不用很担心的，这本身就是真假啊。有很多人被掳去，这本身就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也没有办法啊，种什么就得什么的啊。但是神的百姓，如果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拣选、所恩待的百姓，他必然是被神所保守。后来抢利百家的也是亚比米勒，那是应该是另外一个亚比米勒，他不是同一个。OK，好的，好，所以他也是腓力士的王。好，我们那个今天到这里了，这一周的灵修，明天开始讲的出生，讲到以撒的出生了。